把阿罗汉的这个寻命通啊，最多能知道过去八万劫啊，八万劫的事情。那么你的梦有可能在八万劫以前的事情，现在再现出来，那么阿罗汉就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不还是前尘落下的影子吗？真真，所以这个是很难说的，很难确定什么意思。请问如何解释？那也有的梦啊，不是过去，是未来的事情。这个，所以这个解释这个梦啊，我看只有佛可能解释，才能圆满的解释。其他的人呢，小少的解释解释可以。是佛教界强调啊，不能讲神通。弟子也从没想过要如何练神通啊。是佛教界啊，是不强调不能讲神通。是佛的意思啊，的确是不去强调神通的事。在阿含的经论里面有这个话，不重视神通。佛在世的时候，有佛弟子啊，就是请佛啊留下一个阿罗汉在这个地方住，常常现些神通来教化众生。佛反对，说不可以这样做，是有这个事情。就是人呢，又是欢喜神通啊事情，这也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佛的确不重视这件事。不重视啊，佛不重视这件事啊，佛是有一个范围的，在这个范围内啊，不要提倡这件事。要是你发了无上菩提心，得无生法眼，广度众生呢，神通还是需要，佛还是同意有要有神通的。但是你要有因缘呢，你才可以用，不是随便就用的，什么意思？是很多现象。但很多现象和经中的义理啊，却是在梦中通达了，那很好啊，也不错。弟子也不敢请问别人，怕人诋毁，请问弟子应该如何去对待这种现象呢？这种现象，如果你怕人家呀、议论你，你就默言好了，不是说就好了吗？不过这个呀、经论里面的道理呀、你不大懂，但是在梦中啊就通达了，你还是要看看经论，你通达的对不对？应该是就是以圣言量为凭，还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梦中通达就是对了，那也不一定，不一定的。请问对这位先生，因为外面流通有关梦的书啊，都无法契机啊，你不满意，你不敢这样满意。老和尚，你也经教通达，你是赞叹我啊，思想圆融啊，不泥文字，哎呀，这是你站得太高了啊，故烦请慈悲呀、详加开示好吗？详细开示，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也是很少的。这个梦啊，大致的论品大批菩萨论里面都有解释，解释个梦的事情。解释梦的事情啊，这个他那上面说的也不否认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有这个情形。也有的梦呢，那就是江才说的啊，是过去的事情。有未来的事情能预现出来，也有这种事。另外也有梦是你身体有病啊，就会在你梦里面反映出来，也有这个。另外有的梦呢，就是有可能是你的恶知识啊，要向你捣乱，先来通知你一下，这个情况。第二种呢，是你的善知识来通知你，也可能通知你好消息，也可能通知是坏消息。也是别的事情，这个但是在摩诃止观里面说修行人呢，也很难说。修行人的时候说是这个烦恼要断了，烦恼就要断，还没断就要断了，烦恼来向你告假，你做个梦，也这种事情。也有是你成就了一种功德，你修行的时候成就有功德，但是这功德要失掉了，这功德临走的时候也向你表示一表示，那也是做个梦。所以这个梦也是很复杂的。不过这个呀、你修行的事情啊，我看佛菩萨的意思， 这些事情呢、知道也是好，但是、主要的你还是注意这一念心，叫它明镜，不要染污，要注意这件事，注意这修十年处，一直的用这个法门修行，注意这件事，其他的事情还是执着，这应该是这样哈。请问老法师，法师提到投胎之时，如果是男的对母亲有爱着心，如果是女的你对父亲有爱着心，如果如此说来，是否当言死亡之时，前一刹那舍受想行识灭了，后一刹那的五蕴生呢升起之时，下一期果报之身，男女相、富贵贫贱即已决定了？所以经上说这个中阴身现起的时候，这个中阴身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中阴身呢，那上面解释就是下一个果报的前相。别说是、这个人呢应该是死了做老鼠的，这个中阴身就和老鼠差不多，就是那样的。说这个人呢死了以后应该做牛，他那个中阴身就和牛一样。他应该是升天，那个中阴身就是和天差不多，就是所以这个中阴身就是后一个果报的前相，他还不是正式的果报，是这样意思。所以这个后一刹那的五阴身升起的时候，下一个果报身呢是男相女相富贵贫贱是已经决定了。所以那个中阴身的升起呀、就是你得下一果报的业力开始动作了，就是这么意思。是而这怀孕的女人生男生女是由己决定男女相的中阴身来投胎做决定的吗？是他的业力决定的，是这个中阴身就是这个众生的业力来决定的。因为这个人原来是生子，他原来他是男人的，但死了以后他要变成女人的时候，那个中阴身就是女性，就是女性，就是那样子。那个为什么要做男要做女，就是他的业力，他的业力是令他这样子的。要说是父母来决定哦，一定是男一定是女，那又一回事。那就是他如果真是有办法决定啊，那就得要相契合了。如果那个人应该是做男，但是父母他一定是要换一个女小孩，如果有个办法能控制的话，那他就不能来投胎了，也就有困难。又法师提到东北一位老法师投胎为女的宫二，那是在要出胎之时放弃投胎，是的，似乎无所谓，因一念无明对父母有爱着心而对，也是也不是，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是那么说的。而在母胎的呀、男女相又早已决定，非是由己决定男女相中阴身入胎来决定其男女身，就是由他的业力来决定啊。又观音菩萨普门品，要有女人色欲求男恭敬礼拜端正有相之女，此一段说明呢，女人恭敬祈求而观音感应送旨，而此一福德智慧之男或端正有相之女入其胎中，又是在何时？又是在何时？这在何时？当然就是应该是正常的说，那就是在投胎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观音菩萨的灵感记上看，那多数就是有始有终的去投胎，投胎然后得到死。我没有看见说临时来的，当然观音菩萨要想那样做也是能办到的。所以这个时间呢也不必确定啊，一定是什么时间。在经论上啊说这个投胎这件事啊，就是这个儿女和父母的福报在那一个时期要相等，才能够为你做儿做女，你才能为他做父亲做母亲的。因为他的儿女的福报不够，父母的福报很大，他不能来投胎，不行。不行的，但以后那就不知道，不一定。您因为这个运气有的时候高，有时候低，也会变化的。佛陀施设种 方便教导众生，最后众生即熟，方至法会上为法会大众说一声如实妙法，此说明佛陀度化众生的全智。而如今老法师一来到精舍，即为我们宣说《法华经》，此意呀、啊，见缘法门，还未为吾等施舍入道的方便法。莫小自知啊，根钝障重，无此大乘根器也听此妙法。但就是对看佛经听闻法师深入浅出，开始有甚深的欢喜心。如今能在法会上听闻法华经，不知是何因缘。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佛一来到人间呢，不要说是在人间，佛在兜率天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就已经计划好了，好，计划好了，当然就是啊，用这样法门先将他得阿罗汉果，然后啊再说大乘经典，调熟他的大乘根性，最后说法华经，开始无如佛之间的、嗯，那是啊，和我们不同的，我们是人家听闻法华经，立刻开始无如佛之间了，我们是不是那样子呢？是。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相比的、嗯、但是我们能听法华经啊，说是我们能学习法华经，不要说我给你讲，也不要说你跟我听，就是我们大家在学习法华经的话，这么讲啊，应该说啊，要感谢这里的主人啊，主人的啊慈悲啊，也要感谢这个寺庙，就是这个这么多的发心的人哈，造这个庙的这些发心的人，感谢这些位、主人的慈悲啊，这就是一个好的因缘。因为他说我不请的庙经来讲，谁都不请，那也就是没有这件事。所以这一念心来决定这件事的功德。所以你说是什么因缘？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缘啊。如果说一个因缘有了，我不来听，那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所以也是自己也能成就这个功德，也是自己也要发心，也是个因缘，当然与许氏的善根也有关系。我们只是啊，说是这一坨这个花生出花来一只这个小树，就浇浇水而已啊，只此而已，和佛在世那时候不能比这件事。说是又如今能在法会上听闻法华经啊，是何因缘？我想就是与许氏的熏习有关系，而与现在的因缘有关系。又在法会上算是解缘众，对，我想我们都是解缘众啊。如今听闻此经的善根培植，可为以后为当机众、影响众做基础。影响众还没那么高，将来做当机众啊也有可能啊，但是啊，我们现在学习了法华经，能够努力地继续地自己多学习，使令自己进步啊，能接近得无生法眼的程度，将来就可以做当机众了。我才是那样子。这个哈、啊，因此啊，神识并未即可离去，多数是死的，多数没那么快，没那么快的。不过是、啊、前六识啊，离开了，而阿赖耶识啊，还是慢一点。还是慢一点，不过这是有顿时有见识啊，铸见的识，铸见的识是这样子哈、啊，须经数小时或更长时间，如未离去啊，这是莫动其躯体，以免呢其嗔堕恶道。是的，如果他这个生死还在，你不要动。要是前六识都灭了，只是阿赖耶识，你也还不要紧，也还是不要紧。 我是听您说在杭州啊有一个法师死了，死了以后大家就是到厂里把他火化了，火化了以后这个法师来托个梦，就是给拜师的这个托梦，说是我还没有完全死，你就用火化的烧我是烧活人的呀，就是把我烧死了呀，实在我还没有死，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事情呢，这办事的人这是难的啊，不容易，连医生有的时候都会搞错的，这个人还没死他因为死了，这有这个情形啊，很不容易的。所以人是如此，是否其他的猫狗之类啊，亦复如此，是的，也是的，你猫狗也可能这个死的没那么快。如果是那街道什么碰死，街道鼠碰死，之狗，如因豪心而遗弃躯体，至适当处所原埋啊，时间说，是否因狗神识未去而起嗔心而堕落？前六十走了，动了身体也不要紧，因为第八十他没有苦乐的感觉的。当然这个事情谁知道呢，这是很难的、甚或啊针对其移动躯体之人起嗔，他如果他这时候你碰他很痛苦、有可能会去对你起嗔心、你是好意啊，但是他痛苦他就会不高兴。如果是那遇上被创死之狗应如何处理？被创死啊，忽然间一创，当然他可能是闷绝了。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话，也不可能复活。他死了以后啊，他要是死离开身体哈、就是前六十灭了，你能够把他搬到弄到移到另一个地方处理了，他还很感谢你的，这狗也知道的。莫小啊，脚迟钝，不能一次即体悟空有即灭，缘起有自性空等的相互关系，能否请法师慈悲啊，再为解释一遍？阿弥陀佛。这样哈、我说我自己这个笨的经过啊，我也是对这个空的道理啊，我不能一下子就明白，我也是经过多少次啊，经过多少次啊，有人我有人有的时候我在这里讲过没有，我说我出家的时候，出家听人家讲法，那就是一切法无我，讲到今天还是消息这句话，一切法无我。那么什么时候才毕业呢？我看要三大和尚细节，就是这句话，一切法无我这句话，不是我懂了，你什么叫无我，我明白了，这句话不说的，就是说的过头一点，谁明白无我了？我们呢公平，就是不是就是稍微好一点来说，阿罗汉他明白一切法无我，你没到阿罗汉的境界还不行，三果圣人呢他还有我执的，就是有我慢，我慢是什么？就是我执啊，要都无我，我有什么好慢的呢？所以阿罗汉他是无我了，他还有习气，要到佛的境界才圆满的。所以要是就是这一佛法这一句话，要三大阿僧祇劫才毕业的。怎么说？我明白了吧？我懂了，这是不是的？这个书面上文字上的小小的一点明白，很少很少，但是很少也很尊贵。那因为后来的那个大的微妙的境界从这里开始的，也是很重要。所以你说你很钝，其实我感觉你可能比我好，比我聪明，要是我还可能还不如你。那么但是你要我再重讲一遍呢，这样办，这不是有录音带啊，你再听几次，多听几次，就我讲的你多听几次，多听几次以后，你哪个地方不大懂，你再写出来，你就是这样写纸条问我也是可以，我看就这样办法比较好。啊，说是你不要听录音带，叫我当面再同你讲啊，也是可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录音带也是一样嘛。 我没有智慧，我不会再有个不同的花样和你见面不是的，还是那些话，我要讲一遍，也就是那些话再讲一遍，所以你就是听录音带好了。自性空，因缘有，和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空有不二，有何差别？有什么差别？要有呢，请举例啊，说明。阿弥陀佛啊，这个自性空，因缘有啊，和真空不空。啊，妙有非有，这个自性空和因缘有啊，是三论中啊，三论中啊是常是这样讲说讲言说法的啊，其他的小派的人呢、啊，有的时候也会说是这个，但是少是少的啊。其他的小派你常会说真空不空啊，妙有非有，你会说这句话，空有不二。这个真空啊不空，真空不空这个话，或者是禅宗的人也好，禅宗啊的语录上啊常会说一切法空，是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内心呢空还是真空不空的，就是你看那个啊无业禅师啊，无业禅师的他那个传上，他很坦白的说出来是不空的，很坦白，那就是起心论思想啊，这样意思。所以真空不空呢，他的意思说就是一切法因缘有，自性空是有为法，是这样。那么这有为法是因缘有，自性空，而这个空就是无为法，无为法的空是不空的，是有，是有的。这个话是他是这样讲法，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听懂没有啊？真空，这个真空是有的，在唯识中也是这样意思，说一切法都是无我啊，无我，而这个无我是有，他就这么讲。所以这就是真空啊，是说一切有为法空的啊，这个真空的无为的境界是有，是这样意思。他这样讲就真空不空。那个意思呢，这个呀、啊，天心菩萨常有提到，也有提到这里，提到这里就是说真空啊是不空的，因为不要断灭了，他就是加上一个不要断灭，加这句话。因为什么真空是有，因为不要断灭，就是因为你要、啊、这个真空是真实性的一个体性的，有这个体性的存在，所以一切有为法空了，空了不要紧，它这个真空还是真存在的，不断灭的。但是这个三论中的龙树菩萨的学者就在这里就不同意了，就是真空是自性空啊，因缘有还是有，没有断灭，就是在如幻有上可以建立一切的因果，不需要在真空那地方有个真实性的空的存在，不需要。那么这是这个这两个小派的人在说明这个道理啊。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佛教呢，似乎是同意天亲菩萨的话啊，真空是不空的，还是这样意思，是妙有非有。这个妙有啊，你别说是我们凡夫知道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也好，三身香味触法也好，是真实有的啊，心就被这些境界啊动摇，心不安啊，这是真实有。但是圣人你看这都是如幻化的，如幻有，不是真实有，如幻如化的，那么这叫如幻有。现在说妙有呢，那就是指什么说呢，你别说是啊佛入定了啊，能放大光明啊，是说这是妙有，或者说是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空而不空，这个不空这是妙有，也是这样说。说是这个妙有非有，妙有又不是有，那是怎么讲呢？妙有不非有，这就是你不要取着它，你
不要取到这个妙有是有是无是非有非无都不要执着，那么也可以这样解释的。空有不二啊，这个空和有啊是不二的，这个、空和有是不二啊，三论中我比较讲得好，这个、其他小派就有多少困难，空有是不二啊，比如说一切有为法，说空着无为法是不空的，是有为法空了，啊，就把有为法可以灭了。唯独一个珍藏的妙性啊存在。那么就是这个说空是有为法，不空的有是无为法，他们两个不二，这就很难说了，遇到困难。因为把有为法灭掉了，没有了嘛，没有了还有什么不二？你都唯有这个珍藏的不空存在了啊，就是一了，甚至一而不是二，而如幻也不存在了。那但是他当然也会说空有不二，那就是这个无为的空啊，他能生出来一切法的有的，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讲，那么就是不二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读这个经论呢，读到后边就忘到前面了，读到前面又忘到后边了，说一切法是因缘有嘛，怎么能说这个真常自性能够有一切法呢？这个真常的自性的真如何他能生一切法，那个是自性有是因缘有，就是这个有的时候看到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那天说过哈，这个楞严经说这一句话啊，什么在言呢，云何呼生山河大地，清净本源呢，云何呼生山河大地啊，就是这么说吧，清净本源呢，云何呼生山河大地呢？那这个意思是，清净本源呢，就是也不是因啊，也不是自由，也不是他有，也不是空有，也不是无因而有，这是山河大地有了，这就是啊，云何呼生山河大地有这个味道。那么这个，那么你说因缘有，这怎么讲法呢？怎么样汇合呢？智者大师他是说因缘有就是不可思议有，是那么解释哈。那么现在说这个空有不二有什么词啊差别？他要说不二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啊，可以这样解释了哈。因空而有一因无为法的空而有一切有为法，因有为法而能误入啊这个自性的真空里边。他们是不相离的，所以也可以说不二。另外你要是得无上菩提了以后是离一切分别的，那么也可以说不二，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我想我们呢初学佛法啊，你还是先从因缘有自性空这里开始悟入，那会对我们有利啊，我们也可以用。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以后，你随时不断地用它，就是和人谈话的时候你就用它，你要用你这个自性空因缘有的智慧常用，我不要随别人的舌头转啊，忽然间欢喜了，忽然间不欢喜了，不要那样。不过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家人当初开始修行的人很难很难很不容易，这个狂乱的心时常要动，你说不和你冲冲河这个时间怎么过呢？你老叫我去拜佛我拜不来，老一直念佛我也念不来啊，只是要有点时间呢、这个老习惯呢动一动啊，这个时间容易过。但是论修行来说，你常要改变自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好了，他就与佛法相应就好了。自性空和因缘有和这个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空有不二有什么差别？现在就是这样好了哈，就是你先从自性空因缘有去悟入，然后你再去观察真空不空妙有不有啊空有不二的道理。你说它差别也可以，说它不差别也可以，就这样解释好了。 这个法修禅定啊，为成就佛法诸功德的基础，而念佛有之，以为首楞严大定之一种。念佛有云，以为首楞严大定的一种，不知此话确实否。这个首楞严大定啊，那是很高深的大定啊。这个有个首楞严三昧经啊，和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不同啊。那个首楞严三昧经，那个首楞严大定，那是法身菩萨以上的大境界啊。这个首楞严三昧啊，大佛顶经的首楞严大定啊，那七度正心十番遍见，那就是应该说从凡夫也可以修行的啊。那么现在说是念佛，念佛啊，有云啊，也为大首楞严大定的一种啊。我看不必高攀，我们念佛就是三三，就用现在的散乱心呢、啊，奢心不乱的念佛，求生阿弥陀佛果，这是一个求生阿弥陀佛果的一条船。你坐这个船可以到阿弥陀佛国去，那距和首楞大定应该说有一点距离的，应该是这样说。因为这个你到了阿弥陀佛国，要重新的听佛说法，选择一个法门修行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啊，他也是随我们的根性怎么样啊，给你说一个法门。也就是刚才这句话，老老大大啊，不是找一个住处，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给你个住处，也就是说你那时候用这个心，其实我看就是四念处了啊。又如我欲修习奢摩陀，以念佛阿弥陀圣号为所缘境，是否可能证得欲界及四空自禅定等？也是可以啊，就是念佛也能得欲界定、为了地定、初禅也能得的。但那念佛啊，暂时你可以出声啊，大声念也可以，但是慢慢的要坐下来默念，不出声，使令心呢内敛，不要向外攀援。你要大声念佛啊，虽然也可以摄心呢，但是想要得定呢，不能直接啊，慢慢的也可以，做个方便也是可以啊。念佛摄心念佛能得定，但是你要愿生阿弥陀佛果呢，那就是更好。要能依法师，要能依法师看当如何修，要能依法师看当如何修，这句话我不懂，不大明白啊。二，修书习惯时，常常会不自主地作意呼吸，而使得呼吸变得不自然，书习因而无法持续，不知该如何修正。这个书习一定是让这个习自然，你不要控制它，你不要控制它。那个清净道论上啊，他说个比喻，他说这两个夫妻啊玩这个秋千，那个太太坐在这个秋千上了，这个先生一手推这个秋千，秋千过去了又回来，过去了又回来，但是他推完了他就不推了，他的丈夫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看这个钱从这里过啊，他也不向那边看，也不向这边看，只是看这一点就是过。这个比喻这个修持习念，修持熟习惯呢，就是这个习由彼自其，由其自彼，它是一来一去，像这秋天的一来一去这样子。你不要再推动它，它自己在那动，你不要去控制它，这样才可以。你要控制它，就像你说的，这呼吸就不自然，呼吸不自然呢，容易有病，使得你这个呼吸的器官会有病，所以反倒不好，一定要自然。三，阿罗汉入灭后啊，要真如阿含中所言，后念不生，住于空无的境界，如此于隐死，如灯灭的外道见，有何差别？这个佛藏经呢，就说到这个问题。这外道的断见呢，是接近佛法的，有这么一句话， 有这么个意思。但是接近是接近，他没有说那就是佛法，还不是。这个佛教这个入涅槃，是因为就啊，恶已除尽缘舍毒，而应当去涅槃成佛。你没有除尽这个三贪嗔痴的烦恼，你要入涅槃，哪有那回事？所以轮转依附不能入，那就不行。所以这个余因死灯灭外道焉有什么区别？就在这里有这个区别。他只是啊这个虚妄分别，由他现在的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去推测这件事。他因死了以后就完了嘛，其他都看不见了嘛，所以就算是断灭。这是因为我们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功能太小了。很多的事情啊，眼睛看不见，应该看见自己看不见，而还有一些声音耳朵听不见的。所以就是这样虚妄分别。有的人客观一点，他呀，我不知道这件事啊，他究竟是死了以后又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比较这个态度比较好一点。说是断灭的，这是武断的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此罗汉的入灭，是否意味着宇宙中从此少了一个众生？那是那样子哈，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你要从这句话来讲呢，从本以来就没有这个众生，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吗？所以要法先有后无，诸佛菩萨也过对，你那就不对了。那从本以来就没有，他现在今天只是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嘛，所以不是少了一个众生，就是可以这样解释哈。是有大乘经说到罗汉不见法性，毕竟空理，不过以定力及偏空理之见不断见之，以不见佛性故，根本就是外道，是否也有其道？说他是外道，这个话不对，外道还没有到这个境界。所有的外道连出国都不能得啊！不要说出国，连这个内凡呀，这个南定四谛都得不到，连外凡的境界也不对。外凡呢，他还能够啊去听闻佛法，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的。外道哪能这样子呢？所以外道不能和佛法来对论，不能这样，不能说阿罗汉是外道。我是这样看法，不能那么说。阿罗汉呢，还是佛法。站在法华经的立场，就是一个前方便，我引导这个类众生到了这个程度，然后就可以有能力听法华经了，所以这也还属于佛法的范围内的。罗汉既然认为有烦恼贼可杀，那么必有一个能杀的微细恶存在，微细恶存在，只是不在人生三界里烦恼罢了。这个阿罗汉他是观察所受想行识，是无恶的，他不认为有一个有微细恶的存在，不是那样子。必有一个能杀的，能杀的而不是微细的恶，是佛说的戒定慧四念处的法门。他这样去修行的时候，使令他这个无常无恶的智慧强了，那么这个烦恼贼就灭了。是这样子啊，是这么意思。因此入灭之后，此意微细额有说住于五境俱天，或方便有余土中者。住境俱天是三国啊，所界天呢，五境俱天是三国圣人住的地方。方便有余土，那要阿罗汉以上的才可以去的，不然去不了的。那个微细额，说微细额是不对的。到了这个呀，净居天也好，是到方便有余土也好，还是他的舍受显应识，因缘所生的舍受显应识去的，应该是这样说。实说是否合理？这个说不合理。是否合于法华经中罗汉于他方国土中受他佛教化而误入佛圣的之取？说有一微细额的存在是不合的，是不对的。罗汉入灭住于方便有余土中，既然未闻佛圣而误以为所证为究竟，那么他在那儿是如何醒过来的？还是永远定在那里了？他是在那里 当然他也可以入定，这个楞伽经上说他是入定的啊，三昧酒所醉，三昧譬喻是酒，喝酒喝醉的，入在三昧里面就是无分别的酒消咽喉焦，喝这个喝醉酒了，这个酒的功能挺变化了，轻烈了一点，这个人就醒过来了，就不醉了。所以是阿罗汉升到啊梵呗耶图，他可能在那儿也可能是入定，但是入定他还会出定，出定了见那佛闻法，那么就是觉悟了，应该是这么说啊，不是永久定在那里，不是经上没这么说。不二法门，此一句也作何解释？此一句作什么解释？作什么解释？我曾经解释过，曾经解释过啊。这不二法门呢，比如说恶所为二啊，无恶就没有恶所，那么就是不二法门。但这时候这样讲啊，应该是容易懂。或者生灭为二啊，要法不生嘛，那么它也就不灭，不灭得无生法眼的，就是入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是这样意思，当然这是圣人的无分别境界啊。佛灭度后，迦摄尊者才赶回涅槃城，赶到居士罗城啊，赶到涅槃的双林树下。为何涅槃经内有迦摄尊者请佛说法的一段文？迦摄那个涅槃经里面那个迦摄是菩萨，不是那个啊那个行头陀横的那个迦摄尊者，不是这样。是华严经啊，是为哪一类众生说的？是为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些大菩萨说的。这个涅槃大多涅槃经里面说了，迦摄尊者没有来参加这个法会。老法师辩才无碍，这你是过奖了啊！我哪有辩才？是博通三藏，这都不是的。有问必答也不是的，你想要问住我那很容易的，很多我都不懂嘛，所以有问必答。请问如何修学啊，才可到达老法师如是境界？这个你是太这个不，我是这个境界太小了，是这个不行。你应该是啊，像那些啊，或者是像阿难尊者那个是不得了，或者像涅槃经的迦摄菩萨也是不得了。也应该像弥勒菩萨、像文殊菩萨学习，或者是像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也是好。我这是不注意到，不要说。可否告知学员呢？关于老法师学习经教的经过，遇到困难时应如何处理？这我简单说一下也可以，还有点时间。我有人问我，也是在这里写纸条问我，问我因为什么出家的？我当时说了一点，我出家呀是很简单，很容易就出家了，就是我听话，听我叔叔的话，就是叫我出家我就出家了。但是我家里还有个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还有个老母亲，但是我还有两个哥哥有个弟弟，所以我也就那时候是我母亲不知道我要出家哈，我到了香港以后通信我母亲才知道，不这个不说。我在佛学院呢，住前后加起来大概有五年多，五年多啊。我初开始听在佛学院里听课啊，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力啊，这法师摇铃就上课，就是这样子。上课我就是听他这么讲，我就这么记，我实在不懂是怎么回事。但是后来呀，慢慢的就有一点分别心，就好像是有一点懂，人懂以后呢，有一点欢喜心，其实逐渐的增加，加上一点欢喜心，但是后来呢，我就离开了佛学院，我就不，我就心里面想，我永久也不再到佛学院去，我有这个想法。这想法的原因呢，不是和老师啊有什么不对，就同学的呀，我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我心里很烦，不高兴啊。而现在我就自己发心啊，读阅读，自己读，因为有欢喜心呢，就是把这个本子翻开呀，就欢喜读下去。我那时候那个欢喜心到什么程度啊？就好像里头后边没有看见，那还有很多宝啊，我要去看。有的时候那样想啊， 就是啊，我也说过，没有人逼迫我非要阅读啊，阅读经书可没有。我那个环境实在不是太合适我读书，因为初到香港，后来不久啊，离开华南教务院以后，去到东林念佛堂去住，生活都有困难，对那样情况。困难就是我们出家有什么办法，就是去赶做佛事去，去赶经看。去赶经看，我看见那个主法的人拿着一个金棍，我心里就烦，心里烦这个境界。完了就烧纸啊，这个请念经做佛事的人就相信这事情，就烧纸啊，我的心里都不欢喜。欢喜，但是这时候就是为生活所排，就是这样去做佛事。等到后过了一个时期呀、啊，生活没有问题了。我虽然是很穷，也还不去赶紧看。我有这么一点。那么这时候就是一方面就是念佛，那个环境是念佛的环境，老法师就是定老法师讲法会议。另外时间不多，但是我也是一方面自己阅读。后来这个读经的欢心强更强起来，离开了东林念佛堂，就跑到大屿山去住茅棚去了，自己读书。就是我是这么样。这样子后来呀，那人都是就是这，就有人请我讲经了。我一方面啊自己还用功，一面给人讲。其实现在回头想是不。